我想大家对参孙并不陌生，至少你应该知道参孙与大力拉，还有参孙推倒柱子去击杀非利士人。可能你知道这些内容不一定通过读经所得来的，可能是通过别人的讲点，还可能是透过那一部电影，就是参孙与大力拉。很多人透过这个电影了解了参孙他的出生到他后来生命的离去。可是我们在圣经的情节当中或许没有更多的去获取参孙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的位置。我想孩子们也可能看过参孙与大力拉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非常精彩因为里面充满了很多跌宕起伏的事件。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士师记当中参孙这位士师的事件占了几章的篇幅？一共占了四章的篇幅，13章、14章、15章、16章。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参孙的事件在这个士师记的记录当中记载那么大的一个篇幅？那你要问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参孙的确不是一位优秀的士师，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闪光点，你看到的几乎都是他在这个敬畏上帝事情上几乎都是惨败的，就连最后去击杀非利士人那个动机那个目的都不是一个神圣的，他是为了报仇。因此你会看到如此一个不堪的事实为什么要占据那么大的篇幅。如果你注意了十二章会发现，在十二章那个小结尾的时候提到三位事实，比如以比赞、以伦还有亚顿，那三位事实记载的篇幅不过只有八节经文，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小的事师，没有提到他们拯救以色列人，只提到他们做事师，提到他们的家庭的一些事情就简单的一笔带过。那为什么这位比较惨败的参孙的篇幅却那么长？那么你还要想一件事情，参孙是士师记中记录的最后一位士师，而士师记的历史也可以说由参孙拉下了这个序幕。因此参孙他的记载也写明了以色列人的现状，也同时写明以色列人虽然如此的惨败，上帝的约和他的怜悯从来就没有减少过。所以你不能够简单用道德的这个标准去看参孙，你也不能用简单的伦理来衡量参孙如何如何。参孙他的出现好像一个桥梁，他是士师记的落幕，他又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到了撒母耳上记，你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由以利有撒母耳的一个大的过渡到了以色列王国的时期。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德故事，它是做了一个桥梁，做了一个序幕，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信仰生活如同参孙一样的惨败。虽然如此，上帝还是为他们预备了士师，上帝对他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换句话来说，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从来就没有更改过，起初立约是如何，到现在依然是如何。但是在参孙的这个故事开始，你也看到一个循环的模式。那第一节已经告诉各位，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他们又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这种典型的模式 是反复的出现的。但是在这十三章，这种模式发生了一个更改，就这个模式和之前的模式有一点不同。在之前的模式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犯罪作恶受到管教之后，他们会向耶和华去哀求，可能哀求的时间有短有长。但是十三章你会看到他们在非利士人手里四十年，他们并没有向上帝哀哭，也没有向上帝寻求帮助。而且在十五章你可以看到，当参孙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百姓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参孙捆起来交到非利士人手里。这个反转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这种模式在最后一位逝世的时候，以色列群体的那种重复循环的模式发生一种变化。他们不仅没有向上帝哀哭，没有求助，他们还把要拯救他们的事实捆绑起来交到非利士人手里去。或者现在的心理学有一种疾病叫做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是这个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一种依赖性和好感，好像以色列人就患有这种心理疾病。他们没有去拥护拯救他们的事实，反而把它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就意味着在新的模式当中，他们到达一个新的低点，他们甘心被非利士人奴役，而且他们也接受也认同也甘愿，而且还反对那些攻击非利士人的事实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们已经不再对非利士人有任何的反抗。或者用一句现在的新约语言来讲，就是人被罪奴役久了，而且是反对人指责他的罪，也反对人帮助他走出罪，他愿意在罪里生活，而且是心甘乐意的。所以这种模式在这个世事将要结束的时候，重新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模式，新的低点，是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惊讶。虽然以色列百姓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如此不堪，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并没有将这些悖逆的百姓置之不理，他们虽然没有哀哭，他们被以色列人奴役欺压四十年之久，他们没有想到上帝，但至少你会看到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们。上帝在他们没有哀哭没有寻求拯救之前，又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士师，这位士师他出生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以色列的罪让我们感到惊讶，神的恩典同样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惊叹，因为神还是要连续他的百姓，他的约从来没有更改过。不过这位拯救的士师和前面的士师相比的话，肯定是非常糟糕的，他的生活极其的放纵，我们可以说放纵情欲。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影视作品或者是艺术作品当中，有许许多多，特别在17世纪、16世纪，有很多关于参孙和大力拉的画作，这些画作很多很多的。那为什么会画他的画作？因为这种人物的一生的变化，这种反转的剧情，或者他那种情欲的放纵，成了很多人的追求看见，或者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的展现，更令人有一种向往和追求。虽然如此，但是参孙的确是一个缺陷很大的士师，或者是一位缺陷很大的英雄，因为他一生不断的来展现他那个情欲如同沸水一样，然后的纵欲，然后他也拿出时间和足够的精力去追求那个吸引他的非利士人的女子。我们也看到他对非利士人的攻击多数是出于他私人的原因，而对于拯救以色列人他并没有意愿，他也没有任何的意向， 或者是有，但是从经文的显明并不浓厚。就算到了最后那个情节，他推倒了那个殿的柱子，然后杀了为数不少的非利士人，连那一个最令我们感到高潮的情节都是属于一个报复的行动。因此你看到如此一个不堪惨淡的参孙，他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依然帮助了他。按照他的一生来评价，这位士师没有值得被人纪念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翻阅希伯来书，依然把他视为信心的典范。而整个士师参孙的故事，他是告诉我们，盼望不在于那个所谓的英雄士师，而在乎上帝，在乎他的约，在乎他的信实，在乎他对百姓在信实当中所施的一切的怜悯，这个是始终所不变的。因此你不能够用简单的道德来衡量参孙，你也不能用简单的伦理来判断参孙如何如何，你也不能够说以色列民和参孙是何等的可恶。就算如此的可恶，在上帝那里仍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对他们的拯救，这依然是不变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像参孙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出现在我们的教会群体当中，但是他就出现在上帝救赎的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他被称为士师，他也被列为信心的典范，因为他在那个非常不堪的处境之下，他以信心向上帝发出了呼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面。那我们就来看第一节，来描述那一个比较典型的模式。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想在士师记有一句的短语反复的重复，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重复大概出现了6次，而这里是最后一次，是第7次。看耶和华眼中恶的事，那么在最后一章那里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现代译本是说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做。你可以看到士师记的描述，就是说在他们眼中，他们认为那不是恶事，或者在他们的认知里面，那个根本算不得恶，他们可以接受那一种生活，他们可以接受那一种信仰状态，他们可以接受那种道德水准。但是士师记同样还有另一句描述，就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事。我想在最后一次的这个模式的循环当中，需要在这里停留一下时间。那为什么他们心里不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恶，他们认为做的是对的？为什么偏偏在上帝的眼中却看为他们的所做的却是恶的？我们要注意这个表达，就是在耶和华的眼中，就是从耶和华的眼中来衡量的话，他们从一开始到后来，从外在行为到内心做的都是恶的。换句话来说，在耶和华的眼中，从最早的始祖亚当到后来的挪亚那个时代，到巴别塔，到亚伯拉罕，那很多的时代他们做的都是恶的，因为他们是在耶和华的眼中。但是在人的眼中，那些根本不是恶。在巴别塔那个时代，那么多人拥护建巴别塔，他们认为那个不是恶。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从个人犯罪到集体犯罪，他们不认为这一个是恶，这个是可以接受可以容忍，这个是有理由的，这个是可以被理解和认同的。因此我们对罪的认识 往往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和感受，而不是根据耶和华眼中看为圣洁或者看为恶的事来判断哪个是罪，哪个是上帝所许可，哪个是上帝所禁止的。因此对罪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上帝的话语，但也不代表每一个拥有圣经话语的人都能够了解何为罪。在新约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哪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和文士不精通律法呢？他们有哪一个法利赛人、文士能够真正的明白何为罪呢？显然他们是不明白的。他们对律法是熟悉的，他们也教导人律法，但是他们不能够正解律法，依然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们的罪只限于行为而不限于内心，他们的罪只限于跟随别人而不限于自己的自意。因此你会看到，在教会中或者拥有律法的人，或者熟悉上帝话语，或者是拥有足够神学知识的人，并不一定对罪有更实际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这个时代对罪的认识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是非常的肤浅的。你可能说，我非常不认同你所讲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罪，而且我也避免很多的罪。我相信你避免了敬拜偶像的罪，那个偶像是木头、石头，是瓦器，或者是草木，或者是山河，或者你已经避免了不去奸淫、不去骂人、不去偷盗、不去讹诈人，这些你都避免了，但不代表你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罪。明显的罪没有人去犯，但是隐藏的罪我们常常去做。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拿出来去读一些清洁头作品，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和两三百年前那个时代的教会的会众对罪的认识截然不同。其中有一本清洁头作品叫《罪之鞋》，作者是韦宁，他就描述对神的罪和对人的罪，用了几十条从圣经去归纳人对上帝、对人所犯的不同的罪。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只认为只要我参加礼拜，只要我来教会敬拜上帝，不敬拜偶像，我就是无罪的。但是在清教徒他们对圣经更加详细的归纳总结之下，你会发现我们经常对神有各样的抵挡，有各样的轻看、各样的藐视和悖逆。所以我们对罪认识不清楚，往往是源于我们对圣经理解的肤浅，既肤浅又狭隘。过去的中网田牧师在讲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罪如何使基督徒扭曲律法，就如此简单的一个原则，他可以找出十几条来，罪如何使人去攻击、藐视、轻看神的律法，从十几个角度让你看到罪不断的去欺骗、愚弄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总认为这不是罪，那个也不是罪，只不过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标准，自己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耶和华眼中尽都是恶。因此罪的定义是对还是恶，取决于是我们的眼中还是神的眼中。如果罪取决于我们的眼中和我们的标准，我想是违反个人和社会的标准的，它也同样也违反了神对我们的旨意。首先，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的标准是不允许个人去制定法律的，如果个人制定法律的话，这个世界会乱作一团。有人可能会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对的，有人可能去接受德国纳粹他们所做的是合理的，就像当时很多的德国人还不少的德国教会他们是接受希特勒的，而且也帮助希特勒去捕捉犹太人，把他们送上火车进行屠杀。因此你会看到，如果我们眼中看为这个对或者那个错， 往往是一个颠倒是非的，我们的良知有时候是不认同的，甚至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标准也不认同我们个人那种的对罪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因此你不要说我认为这个不是罪，我认为这种生活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心里的感觉还有我们的头脑的感知所做出判断的标准往往是恶的。因为人永远对自己是呵护的，好像你的手如果被刀所划了一道流出血来，你会非常在意。如果你在家里经常担任这个洗碗的工作，手哪怕被针扎了一下都找个借口说我不能刷碗了啊，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啊，这个终于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所以你要知道人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捍卫自己，如果关乎到那个自我的荣耀的话，他一定是更加的捍卫自己那一个荣耀和尊荣。他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任何的言论、任何的话语或任何的行动给他自己带来那种伤害。因此我们自己的眼中不能够成为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罪，但是你也会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人都在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专家也在定义什么是罪什么是恶。但是你会看到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意味着只有圣经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罪的定义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遭到破坏，违反了上帝为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就是罪。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不管专家怎么说，也不管那些政治领袖怎么讲，或者不管这个文化怎么去认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说了那个是罪，我们就认同他是罪；上帝说那个是善，我们就接受他为善。其实这个不单单是一种头脑的接受，更是一种被重生之后新的性情的内在主观的接受。他会内心的主观里面会喜爱良善，弃绝罪恶。但是你知道吗，罪常常欺骗我们，使我们接受罪为义，或者我们将义来视为罪，这是常见的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颠倒是非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颠倒是非的意愿和欲望，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里面也同样是颠倒是非。我昨天特别在百度上看了一下词条，词条里面有不少将义定为罪的这样的一个词条出现，特别是针对于教会的，比如有非法登记或者非法聚集、非法经营罪、诈骗罪、扰乱公共秩序，还有一条罪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等。你会看到我们所生活的处境就是一个颠倒是非的政治处境，他不断的把那些恶变为他们所认为的义，又把义所定为的罪。其实不少基督徒在这种颠倒是非的前提之下接受了那一些罪名胜于了上帝的话。当你接受罪为义的时候，你自然在排斥上帝的话语。所以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些罪名的时候，非法聚集、非法登记、诈骗罪或者扰乱公共秩序，你认为这是对的，因为国家总是对的，政治总是对，法律总是没有错。当这种处境不断的笼罩我们、频发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它，会认同它，那个是罪。但是你并没有接受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教会的正当性、合法性，是没有接受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不仅是我们的处境，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处境当中都有那一种接受罪为义或者将义来定为罪的这种处境或者现象都是频发的。第二方你可以看到除了罪的定义之外，还有一个罪的诡诈性。罪的诡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多么容易自欺。那为什么以色列极其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在心理上是合理化他们的罪，是拥护他们的罪，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是罪，或者有一个词叫极其否认，极其否认。我想用一个过去的故事，你能够理解什么叫极其否认。有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男子，他生活的年代是德国纳粹的那段时期，而当时纳粹对犹太人展开了追捕还有杀害。那这个德国的男子，他自己承认他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当他们听到犹太人被捕被杀，他们的想法是试图让这些事情故事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离我们越远越好。而他们所聚会的地方离火车道非常近，他们教会并不大，每天早晨他们会到教会进行晨祷，他们会听到火车的那个汽笛声，还有轮子压过那个轨道的声音。每当火车经过教堂后面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到很多犹太人哭喊和挣扎的声音，他们心里明白这些人要像被畜生一样运到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进行屠杀。所以他们早晨晨祷或者礼拜的时候总能够听到这个汽笛声，他们也开始很害怕，他们不想听到汽笛声，他们也不想听到这个火车轮子和轨道摩擦的这种声音，因为里面有犹太人的呐喊和求救声，他们有很多尖叫声在折磨他们。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每当火车离他们很近的时候，他们开始大声的唱赞美诗，火车越近嗓门就越大，这样可以盖过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甚至良心不安的尖叫声，而且不但声音大节奏还要快，试图用这个声音来遮盖那些犹太人的呼喊和求救声。几年之后再也没有人谈论这个事情，几年之后大家认为再正常不过了。这个就是集体的接受、认同和否认。你看到以色列人集体作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罪中，他们不承认与上帝已经疏离，他们不承认已经正在拒绝上帝的旨意，他们把自己生活的那种形态和现状用合理化的方式进行去解释，这个会变成一种集体的认同，都在罪里面岂不更好，都在惧怕里面岂不更好，个人耽误自己的事岂不更乐在。所以人是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打破，特别是自己信仰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中有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去改变吗？因为都不想打破那种集体的认同和接受，或者是集体的否认那种的意在这个家庭当中出现。我们都喜爱这种现状，因为这种现状带来某种安全、享乐和安逸，所以没有一个人想打破这种现状。所以因此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作恶也不单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变成一种集体的恶，这个集体的恶来自于集体的认同和否认，让他们在恶中以集体化的方式来作恶，来抵挡上帝。我想当事实的事件过后，你会看到后面几章以色列群体生活的那种糟糕，从宗教到道德简直是一塌糊涂，在神的群体当中都很难听到有这样的恶发生。 清教徒布鲁克斯有一句话说，撒旦会为罪添上美德的色彩。他想告诉我们，魔鬼会在我们那些罪上画上美丽的图案，你是可以接受可以认同，罪没有那么恶心，罪没有那么邪恶，没有那么丑陋，没有那么霸道要奴役我的生命，而你所看到的罪是一种在你生命当中好像天给你一种舒适自由，天给你一种的短暂的享乐，你不会拒绝他，反而你会认同他。不但你认同，你的配偶也认同，你的孩子也认同，因为这种生活是你现在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那种自由吗？你需要那种享受吗？所以很难去打破那种集体的认同和否认，集体认同罪，集体否认了上帝的律法和义在那个家里的彰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圣经记载最后一次的循环当中，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40年。如果你注意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一次的被奴役的时间比之前是更长的。在第一位逝世的时候，俄陀涅被仇敌奴役了8年，在以户那个时期被奴役了18年，在底波拉那个时期被奴役了20年，那么在基甸那个时期被奴役了7年，在耶弗他时期被奴役了18年，而在参孙这个时期被交在非利士人手里40年。人越是败坏，往往越是刚硬，而且越痛苦的人往往越刚硬啊！你说我很痛苦，其实你越痛苦你越不容易向上帝悔改，你越是痛苦激发不是柔软的心，而是那一个刚硬的心。所以这个40年足以显明他们已经对奴役有了一种的抵抗性，他们根本不担心奴役，而且他们后来15章还讨好非利士人，把他们捆绑起来，他们认同，他们接受，他们沉浸在其中，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所以他们40年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带来向上帝的哀求或者向上帝的痛苦的悔改，他们反而接受而且还捆绑上帝所差来拯救他们的事实。所以你会想一想，为什么痛苦在我们生命中一直没有解除？痛苦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没有一种原因是我们很刚硬，这个痛苦还没有解除？是不是我们很刚硬，这个痛苦还在，但是我们在这个痛苦里面从来没有向上帝呼求，从来没有向上帝悔改，也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向他祈求顺服他的话语。而这些痛苦你不单没有悔改，反而越发的刚硬，对上帝有更多的不满敌对。所以被罪所奴役的人就是如此的可怕，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深不见底。到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丹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可你读到第二节你可能又笑了，你说这个圣经的这个叙事怎么不按我们的套路出牌呢？啊，讲到他们犯罪被奴役，然后就记载了丹支派的一个名叫马挪亚的，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这到底要带我们进入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你会看到在十三章的时候，这个篇幅啊，有一个家庭闯进我们的视野，就是马挪亚和他的妻子。而且你会看到耶和华他也闯进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有一个难处，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当然放在今天来讲，不怀孕不生育是个大喜的事情啊，因为生活成本不用提高了啊，负担减少了啊，不用买房，不用投资教育，是件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来讲，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女人不怀孕不生育，那是非常感到羞耻的事情，甚至有可能会被休掉啊，危险性极高的。但是耶和华的使者闯进这个家庭，对这个女人开始讲话。你会看到第一节到这个家庭的故事中间有一个特别微妙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呼求神，没有呼求神，而这个妇人也没有向上帝祈求说我生了一个儿子要献给你，都没有。那么神以他的主权来闯进这个家庭，闯进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甚至闯进堕落以色列群体里面，开始向他们宣布拯救的计划，要在他们这个家庭慢慢的直到以色列全体就要展开的。因此看到参孙的出生是神迹性的，参孙的出现是上帝的主权，出于上帝的拣选。因此拯救的工作与人的哀求并没有关系，而在于上帝他主权的介入。他们没有哀求，他们没有说我们很苦，我需要上帝悔改，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到会幕那里敬拜，他们忘了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以他的主权在恰当的时间闯进了那个时刻，那个女人，那个家庭，闯进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词语来表达说，极致时候满足，上帝救赎的工作就开始了。那么上帝透过使者说，你必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不可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他被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不但要赐他儿子，还提到一些要求，就是拿西尔人的一些条款。那么拿西尔人有什么条款？这个我们可以追溯到民数记第六章，一个拿西尔人许愿离俗的日子是不能够用剃头刀剃头的，也不能喝任何产的葡萄酒的饮料，无论是否有酒精成分，也不能挨近死尸。那么在民数记那个许愿的目的是什么？许愿的目的就是要每天活在上帝的面前，无论是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还是不可以喝清酒和浓酒，或者不可以碰吃清洁之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拿西尔人要以圣洁的样式活在上帝面前。他是属于上帝的，他没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来分配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要完全分别为圣，属于上帝。这个就是拿西尔人他的这个条款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个别的拿西尔人，每一个人都是拿西尔人，就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当作活祭献与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上帝面前，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和感觉来支配我们的生活。但是你发现我们的确是用我们的意见，用我们的头脑和感觉来支配我们的生活，选择我们的爱好，追求我们所追求的，但是上帝并没有支配我们的生活，唯一每一天是按照自己的生活偏行己路，或者我们自己按自己的生活来放纵自己，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拿西尔人不再成为一个另类， 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拿细耳人，都应该每时每刻活在上帝面前。你是否记得亚伯拉罕面对耶和华的时候，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与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啊。路德也常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如果你知道你是在上帝面前，我想我们的生活会被分别为圣。如果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也每一天也会活在上帝面前，我也不会为讨好妻子而活着，或者讨好丈夫而活着，或者我也不会为了得到别人认同而活着，而是为了讨上帝喜悦而活着。那个生活中是没有恐惧的，它是自由的。你若是讨好人来展现拿细耳人，你一定是有恐惧，你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不是以恐惧为动机活在人面前，而是以上帝为我们的那位拯救者，活在他的面前，是以自由的姿态来活出一种属上帝人的生活。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参孙的出现啊，可以说他的出现和其他事实是完全不同的，至少有几点差异。首先你可以看到参孙的出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呼求上帝差派来的事实，他的到来是上帝以他的主权使一个不能怀孕的女人使她怀孕，她是按照应许而来的。那个女人得到应许，按照时间就得了一个孩子。上帝这个主权的介入也是取决于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最早的约，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地上的万族要因他而得福。那个约始终没有停止，还在推进。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的出现是因为应许的话语而出生。经文说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里是应许，应许就是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兑现，先提前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第三个思考就是说参孙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和其他事实有所不同。第四个不同是参孙他没有受到百姓的欢迎，而受到百姓的排斥，最后只能孤身一人去征战。这一点很像我们的救主是吗？啊，但不能完全的等同，很像。因此你可以看到参孙和其他事实完全的不同，因为以色列获得拯救，在新的一轮的循环里面有一个新的低点，这个新的低点是他们从来没有奢望上帝要拯救他们，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那个自我放弃的百姓，上帝以他的主权要实行拯救，差派士师进到他们中间去攻击非利士人，挑起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征战。可惜的是以色列人真的是无可救药，他们不单没有在那个挑起的战争当中能够站在正义一边，他们反而站在邪恶的一边，把正义的事捆绑起来交到仇敌的手里，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但是你还可以看到参孙的出生在指向一个更遥远的世界，就是在1000多年之后有一个特别的降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且参孙的这种出生是神迹性的，和耶稣基督同真女玛利亚怀孕也是有一种极相似的这种的对比。因为看到上帝的工作常常是透过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孩子来完成的，我想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神告诉亚伯拉罕万族要因他得福，可是他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是不能够怀孕的， 那个不怀孕的妻子怎么能够生下儿子来呢？可是后来你看到那个不可能生育的妻子怀了孕生下了孩子。你还记得撒母耳吗？撒母耳他的母亲也不是向上帝祈求吗？因为他无法生育，但是在上帝旨意的成就之下，哈拿怀了孕生下了撒母耳。到了新约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不能够生育，年纪老迈，可是在上帝的干预之下怀了孕。施洗约翰做了耶稣基督的先锋，为耶稣基督来开路。你还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是不可能怀孕的。她不可能怀孕不是因为不能够怀孕不能够孕育，而是她是童女，童女怎么可能会怀孕呢？但是圣灵说以大能的方式使童女玛利亚怀孕。在整个的救赎历史你可以看到上帝总是这样做工，他总是用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孩子来开始了救赎历史新的一个进程的推进。而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们都有所不同，因为他的母亲是童女怀孕。但无论如何，上帝总是以他的大能来打开这个女人的子宫，让他们可以自然的受孕。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那个自然的受孕，因为他是没有那种我们所认为的肉身的父亲，他有法律上的父亲，但他没有肉身的父亲，那完全是上帝的大能以奥秘的方式所运作的结果。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些女人所生的孩子，他们都在救赎历史上做了我们所认为不可能很伟大的工作。上帝总是能够在使无变有或者不可能的处境之下变为可能，让没有希望的人总是拥有希望。所以参孙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是上帝主权的介入，他绝对不是偶然。但是我们不得不拿参孙和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对比，因为他的出生的处境有所不同，他们所来的世上的拯救的那个工作的完全度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耶稣和参孙对比的话，他们出生都发生了羞辱的阴影。这个阴影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参孙的母亲是不能够孕育的，玛利亚是童女，这个是不同。不过两者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猜疑，或者是一种的羞辱。首先，参孙的母亲是不能够生育的。过去一个女人没有生育能力，是关乎她的荣誉和尊严。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随时可能被休掉，是不被待见的，因为她不能够带来这个家里的传宗接代这个延续，甚至说没有后代产业就会失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以色列的妇人都知道一个宝贵的应许，就神应许夏娃有位救主要降生击败魔鬼解除罪的后果，那个被称为女人的后裔。所以在当时那种文化处境之下，女人生孩子不单单是因为要除去个人羞辱，他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参与到那个应许的计划当中，因为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那个应许计划的内容。一个不能生养儿女的妇女是活在羞耻和阴影当中，她是失望的。但是上帝在他主权的意愿当中要决定除去这个女人的羞辱，要带给她尊荣和喜乐。所以参孙的出生不仅给以色列群体带来某种希望，也同样给他的母亲带来了荣耀和喜乐。他的母亲因为他的到来不再有羞辱，不再有人生的绝望， 反而带来了他更大的期盼性。那么耶稣基督的诞生也为他的母亲，甚至为他的家庭，为更多的人来除去了羞辱，那个是罪的羞辱，那个是罪对人类的咒诅性。但是除此之外，我也不该忘记，我们耶稣基督降生是在一种的猜疑中。你说耶稣的降生没有人猜疑，并不是如此。你在马太福音可以看到，他的法律上的那个父亲是约瑟，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不想明明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证明约瑟是一个直男啊，他真的不想接受这个未结婚就怀孕的女人，想把她暗暗的休了。他是有一些猜疑的，他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有些猜疑的。他可能认为这个玛利亚可能是一个不洁的，不过他正思想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显现，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用圣灵来的。”啊，约瑟的确是一个义人，他就顺服接受了，他把这个怀孕的女人迎娶过来，然后做他的妻子，等待这个腹中的婴儿出生。那么其实玛利亚他也是很惊讶，当天使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也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是一个童女，还没有出嫁，他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会使他陷入丑闻，可能会被石头打死，他无法接受这个事件。但是看到后来玛利亚他也是顺服了。因此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救主的降生在他的母亲和父亲的那里起初是有些猜疑，是有些怀疑，甚至里面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当然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看是不正确的，但按照人来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无法接受这一种的方式让童女怀孕，然后让一个异人约瑟娶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他们实在接受不了，所以有了一定的猜疑。不过当神介入的时候，他们顺服了，他们就接受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从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孕育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已经备受了猜疑，备受猜疑。但是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到来，耶稣的受死，以这样的方式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失去了他原来的尊荣和荣耀，但是我们看到其他人的出生或者其他的事实和耶稣完全是不一样的。耶稣从到来的时候就失去了尊荣和荣耀，直到死也没有尊荣和荣耀，都是极其的卑微，极其的被人厌弃，被人藐视，被人羞辱。他失去尊荣和荣耀的这个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拯救我们吗？我想在圣经没有一段经文能够像腓立比书一样总结到位，那个总结就归纳了耶稣失去所有的尊荣和荣耀来完成他的工作。而其他拯救者他们出生之后会获得尊荣，然后去完成他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基甸，你可以看到耶佛他，他们获得一定尊荣的时候就有完成工作，但是耶稣是失去尊荣和荣耀完成他的工作。腓立比书写道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任何的事实都无法与这位事实相比，他要透过失去他的荣耀，失去他的尊荣，失去他原有的那种的 属天的荣耀，为要成就那个伟大救赎的工作，变成被别人厌弃、被别人羞辱的对象。另外，参孙和耶稣整个工作对比的话，参孙的工作是不完全的。虽然他出生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位士师他的拯救是绝对不完全的，他的生活是绝对不圣洁的，他连最后的那个击杀非利士人，包括之前小规模的击杀，都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就意味着告诉我们，在参孙之外还有一位士师，还有一位士师能带来完整性的拯救。随着救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后来有一位大卫王的出现，他被高立为王，神也应许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王位上，他的国也直到永远。但是大卫的拯救也是不完全的，他虽然把百姓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得到太平，但是大卫不能够胜过他自己的罪。因此你会看到参孙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是不完全的，后来大卫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他没有脱离他自己的恶。但是耶稣基督就不同了，他的拯救是完全的，从圣经来看，也只有耶稣能够完成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也只有他的拯救是最彻底最完全的。大家是否记得天使对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会看到耶稣对他百姓的拯救不单单是定十字架而死，他带来的拯救也包括他自己完全的义，他遵守律法一切的要求，没有任何违背律法的地方，他的义担当了我们的不义，他的义赐给我们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穿他的义袍来到上帝面前，他透过他的死夺去了我们罪的咒诅，把他的义袍赐在我们的身上。耶稣从他所行到他受死，一切做的全部都是义，他做的每一样都在除去罪在你身上的羞辱和咒诅，因此耶稣的拯救才是最完全的。他不像参孙一样生活不完全，他也不像参孙一样他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击败非利士人，但耶稣基督他不同，他一生没有瑕疵，连仇敌都找不到他的缺点。耶稣基督的受死完全解决我们的罪，他说成了，就意味着赎罪工作就完成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彻底解除了罪的咒诅，击断了死亡的锁链，捆绑了魔鬼对我们那个死亡的权势，带来彻底性的胜利。耶稣更胜于参孙，也更胜于那个击败非利士人的大卫。因此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是忧愁而是欢喜，这个婴孩的到来带给我们的是盼望而不是绝望，这个婴孩不是要刺痛我们，而是把那个奴役我们的罪的宝座击碎，把那个给我们死权的魔鬼把他的权势瓦解，把我们从那个彻底的绝望当中拯救出来。没有任何婴孩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可能会为孩子而欢喜，但是孩子并不能给你带来拯救。我们今天特别把孩子视为偶像，而因为孩子是光宗耀祖的法宝，但是你翻这个法宝并没有给你带来盼望，带给你是绝望。你一次一次爱他，一次的期盼他，他带给你的绝对不是期望，而是一次对你的伤痛，对你的重击。你可能为你的孩子而感到欢喜，但是你应该为那一个出生的婴孩到他长大成人做的救赎工作而欢喜，因为他没有让你做难，他没有刺痛你，反而把所有的罪所带来的咒诅全部都给拿走， 因此我们要为这婴孩的到来而欢喜，我们要思想这婴孩所带来的救赎工作是何等的完全，我们要思想这婴孩的到来，他撇弃了所有的尊荣和荣耀，来到最卑微的处境之下，为了拯救罪人。所有的婴孩都无法胜过那一个圣婴，因为他带来彻底的拯救的工作。我想你身上应该有他的印记，我想你不需要像天主教一样每过圣诞节的时候把那个婴孩的像和玛利亚放在那个地方供别人去膜拜。你要思想这些教义，你要思想这些真理，你要思想这位婴孩他怎么到来，他撇弃了原来神性所用的一切的荣耀，你要思想他的到来是何等的卑微，被人所厌弃，被人所追杀。你要思想这位婴孩的长大成人之后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无非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辱，为我们被厌弃，为我们被上帝所斩杀。最后他所带给我们的是绝对的盼望，因为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是告诉我们他的救赎工作是完全的，没有瑕疵，没有漏洞，罪永远不能再作王，魔鬼永远不能再掌权，死亡的锁链已经被粉碎，不能再捆绑我们。你只有思想这个婴孩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是何等的伟大。参孙给他的母亲带来了喜乐，参孙的出生给以色列人带来盼望，但这个盼望写的都是何等短暂，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他带给我们的喜乐是从你信主到现在一直有，持续到永恒。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祈祷祷告。